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若你到这附近来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保证使你宾至如归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。某天主教小学的学生们在学校餐厅排队用餐，队伍的起头有一大碗苹果，修女写了张字条，每人先拿一颗，上帝在看。在队尾有一大碗巧克力饼干，有个孩子写了张字条，上面写着随意拿，上帝在看着苹果。认真地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使命必达。我们都有梦想和目标，以及上帝应许我们的事。一开始我们很兴奋，进展顺利，不断进步。接着浮现暴风雨，意料之外的挑战出现，包括疾病、分手、痛失所爱，觉得没问题的合约告吹。这时很容易沮丧，以为从此无法达成目标，但上帝不会先承诺，后来却又改变心意。他不会把梦想放在你心中，却又收回。他开始的工作，他必完成。或许你看不见出路，但上帝有许多办法。我们有天然人的想法，但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他有出人意外的办法。若暴风雨会拦阻你的命定，上帝就不会允许他临到。若厄运失落遗弃会拦阻你实现人生目标，上帝就不会容许它发生。或许我们不喜欢，但那是过程的一部分。人生的暴风雨无人能免，好消息是上帝掌管风暴，他掌管试图拦阻你的一切。他只要调转风向，暴风就不能再拦阻，反而会推你向前进。暴风原本要害你，但上帝知道如何翻转情势，利用风暴使你受益。或许你面对难解的困境，无论是健康、财务、人际关系，负面声音袭来，说没办法，为时已晚，障碍太大，上帝却说你能抵达目的地。我仍坐着为王，正在幕后动工，我正在为你征战，安排你需要的机会和贵人。当这一切过去，上帝的应许必定成就，你仍会痊愈，仍会遇见理想对象，你仍能戒瘾，能实现梦想。你现处的环境绝非毫无意义，或许风暴并非由上帝而来，但他掌管暴风雨，这是个考验。看不见改善的迹象时，你是否仍愿意信靠他？负面思想来袭，说问题无法解决时，你仍持守信心吗？使徒保罗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他曾以囚犯身份乘船被押解去罗马。他之前因引起骚乱在耶路撒冷被捕，即使查不出任何罪行，他已上诉于凯撒。船上276人在海上长达数月的旅途中遇到飓风级的暴风雨，波涛惊人，船体猛烈摇晃，长达14天他们看不见太阳和星星，船只损害严重，开始进水。船员把货物和补给丢出船外，他们心灰意冷，食欲不振，圣经说他们得救的指望都没了。但在暴风雨中，一位天使向保罗显现，使徒行传27章，天使说，保罗，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上帝都赐给你了。保罗得着应许，心安抵罗马，但环境再再显示不可能。放眼望去，狂风巨浪，船员的表现都显示无法抵达。 他大可想着，上帝，我一定是听错了，你说我将站在凯撒面前，但我在汪洋大海江沉的船上被狂风巨浪席卷。有时上帝的应许看似和眼见的环境相反。上帝，你说我会痊愈，但我看见的都是疾病。你说我必戒出不致戒入，但我看见的是债务、缺乏和挣扎。你说我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但我看见的是引证和妥协。关键是不能凭着眼见的，而是要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别让人生风暴使你放弃上帝的应许。风暴中环境看似不可能，问题毫无改善的迹象，保罗对船员们说，放心，去吃点东西吧，上帝应许我能站在凯撒面前，你们也能得救。下一节是关键，他说，我信上帝，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上帝有许多奇妙应许，但我们若不跨出下一步，如保罗一样对上帝说，我相信你所说的必定成就，应许就毫无益处，我们得在其中释放信心。当保罗告诉船员们他们最终会得救，大浪正打在他脸上，狂风使他站得不稳，他得紧紧抓住船体才行。这种状况已持续两周，他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感到灰心，不停抱怨，但保罗乃是在谈论上帝的应许。面对死亡，他宣告生命，挫败中他宣告得胜。风暴中你的话语至关重要，这会决定你能否脱离风暴。你若说我无法痊愈，无法戒瘾，从高中就有了，约尔，这些人错待我，这个不公义毁了我的一生，继续谈论挫败就会继续挫败。你若想着这问题无解，那他就真的无解。风暴中要宣告上帝的应许，我正在脱离风暴，难关必要过去，我不因巨浪狂风抵挡而动摇，深知有上帝的帮助，全世界也无法抵挡，我必痊愈，我必兴旺成功，我的儿女必定服侍主，要与上帝同心合意。天使告诉保罗，与你同船的人必定得救。保罗在船上是犯人，没有权利，船员视他为二等公民，不过是转送的一个犯人。他们以为保罗与他们同船，但请注意上帝如何看你。他对保罗说，与你同船的人都会得救。或许你有些敌人轻视你，以为他们占上风，别担心，你不是搭他们的船，而是他们搭你的船，无人能将你从上帝手中夺走。或许你感觉像在敌人的船上，在职场、学校中处于劣势，但人不能决定你的命运，无法拦阻上帝对你的计划。或许你在他们的船上，但谨记，他们是与你同船，上帝会将你带到目的地。若没有保罗在那艘船上，全船的人都会丧命，飓风会使船沉没，照常理看毫无希望，环境极度恶劣，厄运一场。但船上某个人生命中有个呼召，他有使命和命定，这使我们知道暴风雨无法阻挡上帝的心意。或许你的处境看似困难，会使许多人受阻，但阻止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保罗，你肩负使命和任务，你生命中有个呼召，上帝预定你完成使命。你不是白来一趟这世界，你的一生有个命定，你被呼召要站在你的凯撒面前，上帝把梦想放在你心里，不是你的选择，而是上帝的计划。你蒙召为要击败你生命中的巨人，或许是累代的咒诅，长期性的家族缠累，使得风暴如此猛烈，仇敌巴不得你陷入沮丧、放弃、 以为你弄错了上帝的心意。不，暴风雨就是记号，表示你已靠近命定。仇敌发动狂风暴雨、困难、疾病，因为知道凯撒就在前面。你蒙召要做的事和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远超过你的想象。家人不曾经历的自由就在风暴过后。困境之所以不能击垮你，是因为你是保罗。关键是你里面的命定远超过周遭的风暴、风浪、人和各种抵挡，都不能拦阻你的使命。你当持守信心，继续宣告上帝的应许：我必站在凯撒面前，亦即我必成就命定，必为家族设立新标准，我必破除世代相传的挫败、忧郁、不健全的循环，我必清偿房贷，使家庭完整，格局扩大。若要脱离暴风圈，就得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你生命中有个呼召，仇敌也知道，仇敌不会攻击你。若你没有做大事的命定，他知道，上帝知道，你自己务必也要知道。上帝对你说的话不只是正面的思考，不只是他希望达成的目标，而是个命令。保罗，你必站在凯撒面前。他没说我想、或许、你可以。假使天气允许，船上的人不要太烦躁。当上帝一说话，拦阻应许成就的不是暴风雨、抵挡、人、疾病，唯一能拦阻的是我们的不信。上帝在信心之处做工。假使保罗对上帝说，我不觉得我能站在凯撒的面前，我是犯人，处于风暴圈，这些人又不喜欢我，别让怀疑拦阻你的使命，别因暴风雨放弃命定。你不必弄清楚事情将如何成就，你只需要相信。面对狂风巨浪、暴雨倾盆，要勇于像保罗一样说，我相信上帝的话必要成就。上帝是何等的良善，他告诉保罗，同船的人也必得救，连保罗的敌人也有活命的应许。若让我们决定，我们会说，上帝除灭他们，他们不配让他们受报应。但上帝满有怜悯，有些敌人会因为你而蒙福。当你生命中的恩惠使他们提升，他们会改变心意，不再与你为敌，反而会来支持你；不再试图压制你，反而会扶持你。被暴风雨摧残两周后，船员们发现远方有一座小岛，他们想要开往那边，但风阻太强劲，船一靠近岸边就撞到海底，完全解体，大家都落水了。他们抓住破碎的船体游向岸边，数小时后276人悉数上岸，无一丧命。但当船撞到海底解体时，有些人一定很恐慌，想着完了，连船都没有了，没有活命的机会了。但没有船，他们仍然游到了岸上。上帝在说，即使缺乏你以为的必要条件，你仍能成功。虽然过程中有损失、不顺遂，你仍能达成目标。我与父亲很亲近，我曾在胡牧教会做幕后工作长达17年，我们一起在各地旅行服侍。我曾经想，有一天父亲不在了，我会怎么样？1999年，我父亲突然辞世。到如今我仍然想念他，但我发现父亲不在了，我依然活得很充实。我没读过神学院，没受过正规训练，仍能牧会。我曾以为这些都是必备条件，其实并不需要。开始牧会时，多数人支持我，但有几位同工我认识多年，他们曾经非常支持我父亲，却不肯支持我。他们爱我，但要我照他们的方式做。我已发现，你得做自己， 你生命中的恩膏独一无二，你受膏是要活出自己。一开始他们的不支持令我困扰，我担心他们若离开不支持我会怎样。最后他们还是离开了，但结果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教会并未因此瓦解。没他们的支持，教会依然兴旺；没他们的鼓励，我依然站立；没那艘船，我依然安抵彼岸。有时上帝会挪开我们以为需要的必要条件，为了让我们依靠他而不依靠人、合约、职位。我想告诉你，虽然有人离开，朋友背叛，配偶离弃，你仍然能成功。我知道那很痛苦，但他们不是你的救主，你有一位救主，他将你握在掌心上。有人离开表示你不需要他们。假使对方必须存在你才能完成使命，那他们就会留下。你得接受他们并非你命定的一部分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只要你回头看，盯着你的失落，纳闷为何他们不留下，为何船解体，就会错失上帝为你积存的心事。你能安抵岸边，只是并非你以为的方式。上帝的方式和我们不同，我们若坚持自以为的方式、条件、人选，当事情没照我们的计划走，我们就会沮丧。我们得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上帝知道何为最好。即使那合约没签成，你仍能成功。你工作努力却没被选上，你应该升迁却被跳过，那绝非最终结局，而是表示上帝预备得更好。他知道如何开新的门，如何使机会、升迁、合约突然找上门。别整天灰心丧气，我运气不好，为何发生这种事。我知道那是因你生命中有呼召，未来有新层次，暴风雨无法拦阻你。上帝知道如何使你安抵彼岸，但可能不按常规，不用船只。或许你得游上岸，但必有恩典助你成功。你能做到像我一样，虽然痛失所爱，当然你会想念过去，但那不能取消你的命定。仿佛人生走到尽头，其实那是崭新的开始。你比你以为的更刚强，你有更大的潜力、才华、勇气、毅力。上帝不会把你离弃在风暴中，船或许会解体，但你仍能安抵岸边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有欢呼。圣经记载，虽然家人不信任他，但大卫仍然成功了。当先知撒母耳来选立下任君王，父亲竟没有叫他回家，让他很沮丧。当哥哥取笑他年轻，只会牧羊，他也可能被冒犯。他也可以想着，上帝不公平，我的家人竟然不相信我。但大卫懂得这个原则，他的态度是，他们不支持我，我也能成功。没有他们的赞赏，我仍能成功。他们的鼓励并非必要，别依赖人的赞赏，何不到上帝面前，从他那里得到认同。别依赖人的鼓励，何不开始鼓励自己，开始向自己宣告信心、恩惠、得胜、祝福。上帝若让那艘船能驶到岸边，就容易多了。他们不必经历诸多的痛苦和压力，只要停好船就能登陆，欣赏风光。但有时船到不了岸，保罗和船上的人需要抓着木头自己游上岸。我们以为必须有船，但奇妙的上帝连碎木头都能用。多数人会丢弃的残余物，上帝也能使用，带你到你的目的地。破碎的东西成为突破的关键。别再因失落而灰心，留下的才是你需要的。上帝不会让你损失太多，以至于到不了目的地。你不需要那艘船， 他们以为没用的东西，被丢弃的碎木头，却成为抵达岸边的工具。暴风雨中，你要像保罗一样抓住碎片，意气继续相信你能脱困，继续向自己宣告恩惠，继续感谢上帝的良善。他的心意并未改变，船或许解体，但你仍能站在凯撒的面前，上帝的应许仍要成就。我父亲17岁就有梦想，将来要牧养数千人的教会。在1930年代，那是闻所未闻的事，那时没有大教会。重重逆境中，他大学毕业，开始牧会，服事很成功，教会在增长，会有约1000人，新会堂刚竣工，凡事顺利。但暴风雨突然来袭，我妹妹丽莎一出生即罹患脑性麻痹。我父亲开始用新眼光查考圣经，开始传讲上帝是医治者，他期盼我们活出昌盛与得胜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会有不喜欢这种信心的信息要他离开，他好崩溃。之前费尽心血喂养这些人，似乎梦想就此终结。但暴风雨不能拦阻你的命定，反而会促使你达成使命，因为上帝掌控风向。我父母后来开拓了湖牧教会，父亲失去绝大部分的会友，也脱离了原本所属的教派，没有同工的支持，多年好友也不再理他。但上帝说，没有支持，损失惨重，没有新会堂，你仍能成功。或许船解体了，但上帝仍然掌舵。失去的不那么重要，留下的才是最重要。我父亲忠心服侍，湖牧教会不断增长，如同上帝的应许，他牧养的教会有数千人。假使他因被迫离开变得苦读，因厄运、背叛而放弃，就不可能抵达彼岸。可以说，就不可能站在凯撒面前。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，这些风暴没人喜欢，却是命定的一部分。你是否坐在路旁，因失落、缺乏、有人离开而灰心？上帝在说，你若愿意重拾热情，开始再次相信，你仍能抵达目的地。虽然曾经失落，有人抵挡，虽然你曾犯过错，上帝的呼召依然存在，他的使命仍有待完成，新层次在前方等候。圣经有个人叫米非波设，是扫罗王的孙子，是约拿丹的儿子。大卫和约拿丹是挚友。米非波设生于皇室，注定将来登基为王，但人生并未照计划走。他的父亲和祖父同一天在战场阵亡，消息传来，奶娘带着米非波设匆忙逃命，躲避追杀，却在楼梯上失足跌倒，米非波设摔断两腿，从此终生瘸腿，再也无法行走。多年过去，他无法住在王宫，反而住在当时的贫民区，看似一场厄运，命不好。那甚至不是他的错，奶娘不慎将他摔倒，但上帝不需要依赖人的作为才能使你达成命定。或许别人将你摔下，但上帝知道如何将你扶起。多年后，大卫王想到他和约拿丹的友情，于是问起是否仍有约拿丹的亲人存活。手下回答，他的儿子还在，但不良于行，住在贫民区。大卫说，快去找到他，带来我这里。 于是派人去贫民区四处查访，消息很快传开，他们在找米菲波设。米菲波设听到了，想着完了，他们终于找上门来，他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不料被带到王宫。沐浴更衣后，他被带到大卫的面前，他很害怕，不知会发生何事。大卫说，米菲波设，别担心，从此你要和我一同住在王宫，每晚与我共进晚餐。此外，我要将你父亲和祖父的土地悉数归还，如他一样。或许上帝的应许看似不可能实现，为时已晚，你经历太多厄运，逆境重重。假使米菲波设今天在此，他会说，你能成就命定，不管谁将你摔落，遭遇多不公平，环境多不可能，你仍能成就命定。虽然没有船，缺乏你以为的必要条件，上帝已安排贵人帮助你，弥补你的欠缺。不要只盯着你的失落，你拥有的才是你需要的。破碎之处有满有能力，或许看似不多，但当上帝的恩惠临到，你就能安抵对岸。我相信且宣告，你必能痊愈，遇见理想对象，梦想成真，恩惠降临，医治降临，提拔深渊，突破江临，你的命定要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你若有领受，请说 Amen。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为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朋友，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尊崇上帝为首。